同学们，上午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寒山诗》。大家打开481页。时人见寒山，各位是疯癫，貌不起人目，身为不求禅。我与他不会，他与我不言。为报往来者，可来向寒山。寒山当时啊，也不是说啊从来不下山，只能说大部分时间啊在寒洞里边，在山上待着，啊偶尔他会去国清寺啊，会去看望拾得啊，还有风干，这是他的道友，也会出现在啊偶尔会出现在这个人们面前，但是比如说他去国清寺的时候啊，去国清寺，国清寺里边的僧人其实大家都是修行人，对吧？应该如果说有修行的话，就不会觉得看到寒山很惊讶，是吧？但是国清寺的僧人们看到寒山和拾得每天两个人笑呵呵的啊，疯疯癫癫的，认为不正常，认为是疯子。这个疯癫两个字啊，就是疯癫的那个带病字旁那个疯癫啊，通那两个字。这里的诗人还主要是指啊这个山下的一些修行人啊，当然广义来讲啊，也包含所有见到寒山的人，是吧？都觉得这个人说话也前不着边后不着际的啊，不知道在讲什么。其实我们读寒山诗也能够啊有所领会，是吧？知道看到他的诗里边，天文地理无所不包，什么都有啊。一会儿又写张家，一会儿写李家去了。所以时人为啊见寒山，各位是疯癫，都说寒山是疯子。尤其他去这个国清寺跟僧人在一起，他没事还老逗弄人家。啊，我们看这个，登录里边有一些记载这个寒山经常啊会逗这些个出家人啊，这个是一定的，是吧？这个开悟的人他只剩下逗别人了啊，调戏别人啊，因为看这些人太傻了，看这些个一本正经的啊，特别死板的这些人啊，天天在那里边敲敲打打，然后诵经坐禅啊，非常的苦，非常的累啊，也不知道到底为了什么啊，所以他会逗逗他们啊，他这一逗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尊心，对不对？都有面子，你怎么能逗我呢？是吧？就说他是疯子，就像《法华经》里面记载这个，常不清菩萨，是吧？常不清菩萨其实啊，我们你得看你怎么看。如果你以一种严肃的啊这种特别认真的心来看，那常不清是在教化这个众人，对吧？教化这些个比丘尼们，说啊我不轻视你们啊，你们将来都能成佛。但是如果你以这个啊祖师禅，以禅宗的这个特点来讲啊，其实常不清菩萨是个禅师啊，我不会轻视你的，就那个姿势，是吧？那个意思的，对吧？你们都是佛啊，你们都是佛，其实心里面啊未必是这样想，但是至少他会没事逗逗你们，对吧？当时经典里记载，就是他对那些人讲话的那些人，是吧？不管他对谁讲，那些人都怎么反应？有一个高兴的吗？没有，是吧？都拿石头扔他，咱拿菜拿鸡蛋扔他，对吧？那鸡腿扔他，那鸡腿扔他，是吧？法华经里面写的很清楚，他一说，我不轻视你啊，你很高贵，你是佛啊，你将来一定能成佛，在我之后，你说大家听了能开心吗？是吧？个子也不高，然后常不清个子很矮的啊，穿的也很邋遢，是吧？ 好多天都没洗澡，浑身还散发着臭气。然后他过来跟人家威仪，特别有威仪的啊，相貌堂堂的，对吧？头剃的光光的，这些个比丘们说啊，我不会轻视你的，你将来一定能成佛。这让人情何以堪呢？对吧？你什么？你是一个什么人？你敢这样来说我？你这不是祖师禅是什么呢？是吧？你这不就是疯子吗？对吧？就把常不清当成疯子。其实寒山大师他的诗歌里边也有很多类似于啊，就是是当时认识寒山的这些个出家人也好，修行人也好，为什么轻视他？就这个人看上去疯疯癫癫、其貌不扬，但是他居然经常会说佛语啊，还老拿佛语来教化别人，所以大家就认为他是疯子，他太不把我们当人看了，你怎么居然能轻视我们呢？你嘴里说你不轻视我们，你已经把我们轻视到极点了。我们不能忍受这一点，对吧？讲到这个，我就爱讲一个这个耶稣的故事。其实耶稣那阵儿在世间的时候也是这样，知道吗？耶稣也说：“你们每个人，你们不要去心外找上帝，你们每个人都是上帝，而我，知道吗？是上帝派来的使者。”他这一讲，就把当时的法利赛人，其实法利赛人就是旧约犹太教正统的具有很高地位的。就像我们现在啊，这些个长老啊、大德、高僧们，他一听这个受不了了。你是什么样的人物？你敢说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子，都是上帝的子民，对吧？你以什么样的口吻，然后就迫害耶稣啊？这些个觉悟者啊，真正的啊觉悟之人，其实他讲话啊，有时候是很直接的，他没有那么多想法，他是什么就是什么，他不会说照顾你的面子啊。可以说一些个谎话，不会，但是识人或者世人是听不懂啊，认为他疯癫，认为他狂妄啊，认为他有病，对吧？就像《法华经》里边记载啊，那些人会拿石头打这个常不清婆啊，你赶紧滚，你不要讲我们啊，自己什么样的，你从你的德行还说我们将来成佛，我们当然是要成佛的。怎么还会在你之后呢？貌不起人目，身为求不禅啊，身为不求禅，为什么大家轻视他，对吧？长得也不行，是吧？然后那我们看后人是吧，画的寒山石德的像，蓬头垢面啊，头发很长很长也不剃，是吧？然后那扒开头一看，那脸也怪吓人的，是不是？你们今天时来运转了啊，福报都起来了，对吧？看不见那么貌不起人的寒山，看到这么漂亮的小伙，是不是？貌不起人目，已经是属往，已经是过去的事儿了啊。今天福报大了，已经啊，变样了，就是说明你们自己地位提高了，哎，呵呵，你们自己的这个修行。上升了，你知道吗？现的都是各自，你看到的都是你现的啊。过去其实过去祖师们也挺痛苦，天看那么丑的一个人是吧？其实过去祖师啊，像马祖道一啊、南泉普愿啊、圭宗智长啊，其实一个个都特别吓人，都是经典里面写的啊，这个都像牛啊，像牛一样，那个俩眼像虎一样啊，长得特别吓人。貌不起人目，身为不求禅啊！每天就是穿一件破衣服啊！我语他不会，他语我不言，就是我说什么他也听不懂啊！他跟我说什么我也懒得搭理，反正这真是啊，对吧？狗对猫叫啊，猫对猪叫，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谁也不跟谁通气儿。反正也干净，对吧？也潇洒，其实有时候真的，怎么说呢？你们现在听我讲话的口气，其实是天津北方的一种家乡话，有时候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 舌头也有时候也捋不直，北方叫大舌头，就是跟大家时间长了就不藏着掖着了，是吧？有时候，不愿意做那种文人墨客那种雅人，他根儿里啊骨子里就不是文雅的人，是吧？所以我不爱跟别人相处，跟别人相处，10分钟20分钟能装，然后再装我就累死了，就是我就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就是一个农村人，但是长得好这个没有办法，这是超越国界啊，长得漂亮已经超越了农村与城市啊，超越了年纪是吧？超越了性别。所以官场直播也有一个缺点，一个弱点，就是你们的掌声、你们的笑声我听不见。为报往来者，可来向寒山。已经关了啊，已经关了，就是这样的。我要开开，就一下子就你就你的眼睛一下子就得刺破，知道吧？就它那种光，那种光芒，一下子就能把你眼睛弄瞎了。所以我已经把美颜都关了，已经关了啊，已经关了，真的关了。平台的工作人员好几次跟我讲啊，薛先生，你把美颜关掉吧。为报往来者，可来向寒山，什么意思？这个往来是指真正的修行人啊，你想通消息啊，或者是你想了解实相。你想像认识真正的寒山啊，你来找我。我们看482页啊，自在白云闲，从来非买山。夏威须策杖，上显捉藤攀，涧底松长翠，溪边石子斑。有朋虽阻绝，春鸟至关关。这首诗里边啊，有一个小公案，我们看看注解第二，买山，关于买山这个啊，芝顿遣使求买仰山之侧卧州小岭，位于幽栖之处，遣答之。这段是摘自高僧传啊，这个晋陕东仰山注法前传。住法前世应该是一个僧人啊，又或者是一个，就是一个人啊。遣答之，答是回答他：欲来者给，者给。岂闻朝有买山而隐？什么意思呢？这个芝顿派使者到这个派使者来买这个仰山旁边的一个卧州小岭，就是一个像小岛这样的一个地方啊。他派使者上哪去买呢？应该就是找这个住法前来买啊。为什么要买这个卧州小岭呢？在仰山旁边这卧州小岭打算这个隐居啊，欲为幽栖之处，幽栖之处就是隐居的地方。那住法前是怎么回答他的呢？说，你到这边来住就住，你隐居来就隐居啊，你别提买啊，怎么呢？岂闻就是难道你听说过朝有买山而隐吗？朝这里的朝是朝父，游是许攸，是朝父和许攸是中国古代的两位隐士。这个两个隐士呢，我们就不去看这两个隐士的这个事迹了，我们知道他们就是隐士就完了啊。就是说，真正的隐士怎么会把这个东西买下来占为己有呢？啊，都是天地万物，都是大自然的东西，你用就用，不要据为己有，不要想着来买它。其实这个也这个啊，也体现了，就是我们现代人也很多人都想拥有自己的一个住宅啊，拥有自己的一个安静的、宁静的一个小地方，其实这种宁静的地方到处都是啊，你没有必要去拥有它啊，你租，对吧？或者是你就是住，你借住都可以啊，以四海为家，对吧？这样你就轻松了啊。如果你把它买下来呢， 占为己有，那都是负担啊，那都是我所，都是烦恼。寒山写道：“自在白云闲啊，自己非常的自在啊，非常的开心快乐，就像白云一样啊，很悠闲，没有任何的事情啊。”他把自己比喻作白云啊，用白云来形容自己的心态，形容自己这种啊快活的啊日子，像白云这么闲，这么悠闲啊，没有任何事可做啊，从来非满山。这个从来非满山是指自己啊。随所住处恒安乐，就是自己不管住在哪儿啊，都很快乐，都没有说这个地方是我的，属于我所有啊。你想它是你的，你就可以是你在那住了就行了。你比如寒山，对吧？整个的这个天台山上这个寒洞，周围多少方圆几百里，那没有人买它，对吧？你能住那儿，那就是你的家，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领。说谁想来寒山，你直接来，你不用说你去还要办什么手续啊，还要买，那不用。这句就是形容一个真正的出世之人啊。你如果想隐居，你在哪里都容易啊，你不用说太费尽心思去找地方啊。下微须策杖，上显桌藤攀啊。写这个寒山大师他居住的这个地方啊，他没事就是在山里转啊，下微就是到奔下边啊，奔这个比如说啊这个西涧里边啊，或者是山谷里边啊，或者是啊山洼洼里边啊，需要拿着一个竹杖，侧杖是需要拿这个杖，因为奔下走呢会危险啊，这叫下微须侧杖，上显桌攀桌藤攀，如果奔高处爬呢就要攀那个藤。抓那个藤啊，我们经常爬山的人啊，就会知道，他会借助自然界的树啊、藤啊，或者是说找一个杖子、木棍啊来这个爬山，不让自己跌落。涧底松长翠，这个涧底就是它下微下到深处啊，就下到这个啊泉池水的地方，比如说那个潭池潭啊或者是什么，下到那里时候，它就会看到非常翠绿清脆的啊松树。可能这个松树啊，因为在水边嘛，在这个啊溪涧旁边就长得很茂盛，很翠绿。可能在山上呢，因为经常吹，可能不一样，这个风景不一样。溪边石子斑啊，溪水边的石头啊，五彩斑斓的。为什么？可能是溪水通过阳光折射出来的。这个石头，石头本身也许没有什么斑驳，但是在溪边，在水边，啊，有光的一照射，就非常的漂亮啊。有朋虽阻绝，春至鸟关关，啊，寒山他写道。虽然没有什么朋友往来，这个有朋虽阻绝，因为他住的地方太幽深太偏僻了，没有什么朋友来，但是他真的他会孤独吗？不会。他真的没有朋友吗？不是，他有他的朋友，有他的伴侣，什么呢？就是鸟啊，花啊，鸟啊，对吧？鱼啊，水啊的这些个春鸟至关，春至鸟关关，到了春天，这个鸟声叽叽喳喳叽叽喳一叫啊，冬眠，整个冬天过去了，对吧？春天来了，天气好了，这个鸟终于能出来了，能叫两声，啊，可能百鸟齐鸣，那非常的好听，啊，这就是他的生活啊，他就以此为乐。我们看488页，众生不可说，何意许颠邪？面上两恶鸟，心中三毒蛇，是渠作障碍，使你是烦拿，举手高弹指，南无佛陀耶。这首诗呢是写这个寒山他看世间人啊，也是非常的不可思议的，难以理解啊，是众生不可说，何意许颠邪啊， 看到众生，迷啊，沉迷于自己的妄想啊，沉迷于自己自心所造的三途之中，不能出离啊，在里边不停的转啊转啊转啊，无有出期，他感到非常的感慨，感到不可思议啊，他无法想象众生颠倒到这种程度啊，何意许颠邪？这个何意是怎么就这么的意思啊？太的意思，太癫痫了啊！居然这么癫痫，简直没法用语言形容。面上两恶鸟啊，面上哪两个恶鸟啊？就这两只眼睛啊！其实我们所有的烦恼啊，就是每一个人所有的烦恼，80%、90%都是因为这两只眼睛啊，两恶鸟。为什么他到处去捕捉？啊，捕捉善恶，捕捉是非，捕捉人我啊，贪着啊，色声香味触法，就是都是从这两只眼睛开始，所以这叫面上两恶鸟，心中三毒蛇啊。因为这两只恶鸟啊，导致了这个贪嗔痴，心里边有三毒，是渠作障碍，使你是烦恼，就是这个两恶鸟，包括其他的我们的这个。我们整个的这个六根是他在作祟做障碍，就是他在起作用啊，他不知不觉就把我们给骗了啊，让我们做自己贪嗔痴，做自己欲望的奴隶啊，使我们这一生都非常的劳碌啊，我们就是被这六根骗了。可是六根什么都不是啊，六根六识空空荡荡，我们就被这个空空荡荡的影像给骗了，让我们一生一世，多生多劫，轮回在苦海里面。那寒山那怎么办呢？啊，看到众生就是这样，他怎么办？他非常的无奈啊，非常的无奈，他只能做一个动作，对吧？他做什么动作？就举手高弹指，其实就是，对吧？你看你会弹吗？对吧？很响的，对吧？练了很多年了，这干嘛呢？这干嘛呢？那我们看，其实寒山寺里面也是有多少有祖师禅这个味道啊，只不过他寒山他是用诗歌的形式来表达他对实相的了解啊，也表达他对众生的这种鞭策啊，这一声弹指其实就像。一声警钟一样，就是敲响世人，南无佛陀耶。这无奈能听见的人少之又少，是吧？听见了，一醒班又睡过去，是不是？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们看492页。自乐平生道，烟罗石洞间，野情多放旷，常伴白云闲，有路不通事，无心孰可攀，石窗孤夜坐，圆月上寒山。寒山这一生他这过的这种生活啊，他的这种日子他是非常的惬意，非常享受，并不是有人逼他，或者是他为了什么而这样做，这是他的天性，他的本性。他悟到实相之后，自然而然就喜欢过这样的生活，所以他说自乐平生道啊，他这一生他活的这个样子，他是自己是非常欣赏非常喜欢的啊，他喜欢这样的生活。烟罗石洞间啊，就是在洞里边啊，洞里洞外啊，这个烟罗就是形容山上的这种啊气息。野情多放旷，这个野情就自己慢慢的就融入了整个的大自然里面啊，就好像很野一样。这种野其实是一种趣味啊，是一种天真本性的流露。所以野情多放旷，放旷就是没有什么约束，没有谁约束自己，也自己也对自己也没有什么约束啊，就像天地万物一样，野情多放旷，常伴白云闲。白云是他的伙伴，是他的朋友，因为他住在 半山腰甚至山顶上很高的地方，所以经常会有白云啊，也没有什么来往的人，对吧？也没有什么伙伴，就他自己一个人，他当然是以白云为伴。有路不通事，无心孰可攀，这个就境界就高了啊。他可以到世间去玩吗？可以。有路吗？他知道路吗？他知道，但是他不走。有路可通事，并不是说有什么啊这个因缘把他阻隔在这个啊寒山上，他下不去，不是啊。下山的路有无数条，他随时可以下山，随时可以到世间，但是他不去。为什么？他已经断尽了所有啊贪求之心，有所得心。那他知道世间是一个空空荡荡的一场梦境，到那里边什么也探寻不到。对寒山来讲，虽然有路，但是不通事啊。因为什么？因为他无心啊，无求无欲。如果无心的话，谁能引诱我呢？啊，谁能够捕捉我，对吧？谁能够把我骗到世间？那是不可能的。你再好的生活啊，荣华富贵，你啊，多么好的受用，都打动不了我，因为我知道那是一场梦，那是啊，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那我只做什么呢？我只是石床孤夜坐，整夜的坐在石块上，困了就睡啊，醒了就继续坐在那里边啊，干嘛呢？看天上的一轮明月。与圆月上寒山，这个意境是吧？就是啊，很高的一个意境啊，让我们可能啊无限的向往。但是真把你放在上边，你就哆嗦了，对吧？你冻得哆嗦了，然后也心里也害怕，这不行啊！我得回家，我得回家，有家的感觉真好，是吧？我们永远是抓着一个救命稻草。永远抓着一个东西，不能做无依道人，那没办法，那我们只能轮回啊。什么时候你把那个家啊，你把那个啊有所依的那个东西，也就是你的命根儿啊，你的这个生死根本看破放下了，你就得大自在了。大海水无边，鱼龙万万千，地户相食淡，物物吃肉团，唯心不了觉，妄想起如烟，星月澄澄朗，阔耳照无边。这里呢，用大海来形容世间啊，来形容整个这个世间人，鱼龙万万千，就是世间众生。众生相啊，众生的相貌啊，都是忙忙碌碌。地互相食淡，这些个鱼龙在大海中就是互相争食抢食啊。世间人也是争名夺利啊，贪财色名食睡啊，一直都是在啊，造作啊，在忙碌，不知休息。物物吃肉团，就是一个一个的像一个啊。这个吃肉团就特别形容的特别好啊，像一个肉球一样，就是他根本不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他就是被他的啊欲望带着去干一些个他自己都不知道是啊在干什么的事情，为了他自己的啊吃住啊，为了欲望啊，地互相食淡，互相的争名夺利啊，你赚我，我赚你，大家。就是为了赚钱啊，为了赚钱而活，从来也不去想到底为什么活着啊，活着是为了什么？物物吃肉团就形容傻傻的样子，无名的样子啊，跟畜生真的没有什么区别。为什么会有畜生道啊？都是我们自心的折射。因为我们不了解实相啊，这个唯心不了解就是不了解心， 迷在一个幻身上边，迷在自己的思想意识里面，不了解真心，不了解自己的真实面目，妄想起如烟，一个妄想接一个妄想啊，一个贪念接一个贪念，从来也没有真正的静下来去啊，反观自心，回头是岸，没有过啊。如果像寒山大师这样一样啊一样的话啊，休息一切的这种贪着求取之心，找一个地方一坐，时间久了啊，自然能够看到性悦成成朗，阔而照无边。好，这是一种心境啊，一切都显现的样子。自见天台顶，孤高出众群，风摇松竹韵，月现海潮频，下望山清寂，潭闲有白云，野情遍山水，本质木道轮。寒山大师啊，自己写道，就是写他自己啊，自见天台顶。自从我来到天台山之后啊，登到了天台山的山顶，住在了寒洞里边啊，孤高出众群，我就能够啊，睥睨天下，看到这个天台山啊，非常的高超、高拔、挺拔，屹立在众山之中，就是。超越于众山，就是他能看到远处啊的群山，他自己站这个地方啊是最高的，啊，当然你不能矫情啊，这是一种比喻，对吧？你不能说抬杠，师父咱拿尺量的那个山是最高的，这是一种比喻，是比喻寒山大师他自己的心境啊，他的意境，他的这种境界，啊，他知道他的境界是非常的高的。这个你也不能啊，你不能说还自认为高，那还高不得，这个就是这么一说啊，对吧？难道我们高就不能说高吗？可以说的啊。我们知道有一个公案是吧？这个马祖和百丈啊，还有这个智藏啊，还有南泉普愿，他们几个人在那儿赏月，对吧？那。中间过程不讲啊，这个最后南泉普愿啊扭头就走了，甩袖子就走了，对吧？马祖就赞叹他说啊，说唯有这个南泉普愿啊独超物外，这个独超物外就是唯有他是最潇洒啊最高超的，没有人能够相比。为什么呢？他已经超越了一切一切的这种啊分别概念。意识住着，活泼泼洒脱啊，这个特别的洒脱，已经对佛法实相完全的融会贯通，完全的啊领这个彻悟，所以才能够扭身就走。这种境界，那不得不说他独超物外，就是他的境界是这个百丈，当时的百丈和这个西塘智藏是没法相比的，因为那两个还在那儿。形容还在那儿描绘呢，人家根本就没打你这个茬，是吧？那寒山他对自己的这种境界的形容一点错都没有，一点的问题都没有。这并不是说一种自夸啊，或者是说娇慢，不是。因为有些人他会执着一种说法，说啊，不能说我怎么怎么着，不能说我自己夸自己，不能自赞啊。因为这佛经里面也写的嘛，不能自赞毁他。佛经呢是方便说啊，对于真正开悟彻悟的人，他是不受任何思想观念，包括佛讲的也对他也没有作用啊。他对他来讲，他是完全自在。你像这个经典里边啊，会说啊，一个人。开悟觉悟了就不能对别人讲，对吧？不能说我证得了佛果，哎，我证得了须陀洹，我证得阿罗汉， 我证得了十地菩萨的果位，我证得了什么首楞严三昧，对吧？是不能这样讲的。这样讲呢，是有我相，这就是一种形容，就是说你讲和你心里这样认为那是两码事儿。你嘴里讲一个东西和你心里已经认定了这个啊，那是两个概念。比如说，我说啊，我是一个开悟的人，我嘴上虽然那么讲，我心里是不是这样想的，那就未必了。如果我心里边非常执着这一点，就是我啊，学禅也好，我某个人也好，我是一个开悟的人，你们就得怎么怎么着，那心里已经产生了这种见解，这种知见，这叫我相。但是如果说他只是这么一讲，这么一说啊，他自然流露出这种啊，就是因为要教化世人嘛，要给世间做一个榜样嘛，对吧？他会讲啊，作为一个觉悟的人啊，我明白了，这个都没有任何问题。你像这个傅大师，对吧？傅大师他会说，他说，别人一问他，你这个是什么境界？傅大师他就说，我证得首楞严三昧。可能有的人他一听这个，哎呦，这个人啊，我慢，他居然说他证得了首楞严三昧，人就证首楞严三昧了，又怎么的，是吧？人家就是假说，用这个词儿，就是说明白了，我明白了，明白人是可以说自己明白的。但是他不要执着，他不会产生执着，就是啊，有我那么个人啊，我某某某，我开悟了。如果他内心中有很深的一个执着，这么一个执着，那是我相啊，那是没断我相，因为他要执着认为他开悟了，他一定会认为别人没有开悟，这就迷了，这就不平等啊。但是话是可以这样讲的啊，话是可以这样讲的。可是有些人呢，他就陷在这个地方，他永远他不敢说他怎么怎么着，啊，他连发张照片他都不敢，他觉得他发了张照片他就有我相，错了啊！你可以天天发照片，都没有我相啊！你藏着不发，或者是一提到你就推，哎呦哎呦，这个我可不行，哎呦，你那就是我相，大家知道了吗？说有没有我相是看你内心中的认识。你内心中是不是还执着一个自我，而不是你嘴上讲的？寒山这两句诗其实就是对自己啊，他的一个整个的生活的境界，他内心的一种啊境界的流露，很客观的一个流露啊。自见天台顶，孤高出众群。当然啊。我们读这句诗，如果你非得把它就是理解为啊佛性啊自性啊，这个也勉强也说得过去啊。说天性，人的天然本性是啊是独超物外，是啊微妙举啊，是无比的微妙的啊，无比的啊美好的，就是一切都赶不上自己的本性啊，也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孤高出众群。我们都说真如自性，绝妙不殆，对吧？没有什么东西能，跟它相提并论。这叫自见天台顶，孤高出众群。说见到本性之后啊，才发现这个本性啊无染啊，超越一切，超越一切的有为。风摇松竹韵，月现海潮频。这个还是写寒山的境界啊，寒山上边的风景。他没事的时候就会看这个寒山上边的这些个啊山峦呐、啊，这个云霞呀，啊这个风声啊，竹子啊这些个，风摇松竹韵，松树和竹子被风一摇啊，就仿佛有人在那跳舞一样啊，或者是出来这个声音就像音乐一样，是很有韵味的啊。月现海潮频，这个海潮其实要我来理解的话，他不是说他看到大海这个波浪，就是在黑夜之中，他在山顶上看到这个天上这种云海，应该是一种云海啊。月亮这个明亮的时候照到这个云海，就像海潮频，就像海潮一样，对吧？我们有时候登像比如说登黄山，登那些个高山，会看到云海，是吧？就真的跟大海一样。会那些个云雾会起伏会飘动啊，就像这个潮水一样啊，浮动。 下望青山际，谈玄有白云。奔下望呢，就会看到连绵的群山。如果说为什么说这是下望呢？还有个谈玄呢？下望其实就是说讲点现实生活里边啊，那我也能给你讲讲因果，讲讲什么的。谈玄呢，谈玄有白云。如果讲佛理，那我也可以给你讲微妙的佛理。那什么是微妙的佛理呢？白云是啊，不用跟你讲别的，你就看云就行。你把云看明白了，你就那就是谈玄说妙啊。野情变山水，就是一个自在的解脱之人，他一定是喜爱山水的，因为山水也是人天性的一个折射啊。本质悟道论，这个本质就是从很早以来我的唯一的志向就是修行、学道、解脱。我们看497页有一个第六的注释啊，第三行，这个是出自《祖堂集》卷五华亭和尚，华亭应该是就是华亭啊传子和尚，三人同意持少多种粮家具，拟隐于里园深邃绝人烟处，必是养道过生。自古以来，这些个啊道人他都有这么一个天性，就是想到啊，这个荒无人烟、偏僻的山里去，避世养道过生，就是随缘度日啊，彻底的与这个世间啊隔离开来，就是不再跟这个世界就没有什么关系啊。这应该是写这个中夜道五聚三一，白二师兄曰：“向来所忆与我三人甚是本质。”本质就是很早从很久以来就是有这种志向啊。然莫埋没石头，宗之也无。这个三个人可能有两个人都去隐居了，但是可能这个有一个人就去弘法，埋没不埋没石头这个宗之，石头是石头禅师啊。哇，时间又到了，感觉没讲几分钟啊，时间就到了。你再学一首吧，再学一首。心高如山岳，人我不服人。讲解韦陀典，能谈三教文。心中无惭愧，破戒韦律文。自言上人法，称为第一人。愚者皆赞叹，智者抚掌笑。扬艳虚空花，岂得免生老？不如百不解，静坐绝忧恼。这一段呢，其实是讲有很多的修行人没有悟道，但是呢他也会这个夸夸其谈，讲的呢也会天花乱坠就是执着经典文字的这些个修道之人，给人的感觉这些人是有很高的修行，也有很多人去追求去追逐于他跟随于他，对吧？我们现在有太多这样的人了心高如山岳，就是非常的骄傲，非常的傲慢，自以为是。这个我慢像高山一样，这么傲慢。人我不服人，就是他谁都不信一说谁都是不行人我不服人。他能够讲很多的经典，讲解韦陀典，这个韦陀典就是三藏十二部经典都能讲，能谈三教文，三教文就是三乘教法。心里边也没有惭愧也不延迟戒律破戒伪律文，心里边没有一点的惭愧。自言上人法，他到处跟别人讲我得上人之法，就是我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已经成佛我是见性的人。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他心里已经这样认为了，他是见性的人了。或者说他自己知道没见性，但是他说他见性，他骗人，他这个 他的目的是骗欺骗众生，虽然他没他知道自己没有觉悟没有见性，但是他会讲这个和和无心的讲这个啊，或者是说和这个善意的为了帮助众生建立信心讲，这是两码事，这个是他完全的是一种欺骗啊，自言上人法，他自己讲自己得上人法啊，开悟见性成佛啊，称为第一人，认为没有人能比得过他。愚者皆赞叹，就是那些个没有法眼的人啊，都会赞叹，哎呀，这个人讲的真好啊，徒众是成千上万。其实我们现在身边其实都有这样的人，对吧？都有这样的法师也好啊，所谓的善知识也好啊，讲法的人，那些个啊上师啊上人呐、啊，那些个啊，反正等等的吧，咱也不讲明道姓，反正我也不关心这些了。不过这是一种啊现象，从寒山大师那个时代就有这些人，因为你不了解实相，那你一定是这样。嗯，他未必说他。自己完全清楚自己是怎么回事，他认为有的很多人都认为自己讲的对啊，西方极乐世界怎么怎么，大家去吧，我也去啊，我去，是吧？愚者皆赞叹，智者抚掌笑，啊，不明白法理的人，没有法眼的人啊，就是赞叹，哎呦，这个人学的真好，这个人最厉害，咱们跟他学去吧。一盲引众盲。智者呢，就是过来人、明眼人，明眼，哎呀，一笑而，就是根本都连辩解、连说他的那个心都没有，一笑而过啊。为什么？因为过来人嘛，太清楚了，对吧？你祖师也好，禅师也好，真正明白的人，他。能不能讲经他绝对能讲，但是他讲不讲他绝对不讲啊，他不会讲那些个韦陀典啊三教文啊啊什么白法名门啊什么唯识啊，那不就是开玩笑吗？那不简直太可笑吗？那是这真的会让明眼人笑掉大牙的。有人还问我，师父你讲过白法名门的吗？我到现在不知道白法名门是什么，我连一个字儿真的都不知道。什么华严字母啊，什么华严论啊，什么这个唯识宗啊，这些个啊，什么密宗那些东西，我连一个字我都没看过啊，是不可能讲那些个的啊。真正开悟见性的人，他不会在迷在文字上给你讲解文字之意，是绝对不会。他最多是给你告诉你引导你怎么修行啊，实修，这个是可以的啊。愚者皆赞叹，智者抚掌笑，仰艳虚空花，就是说这些个执着文字教法的人，他说的天花乱坠，但也只是一个啊仰艳虚空花，根本就解脱不了生死，出不了轮回啊。因为这些人就是每天研究教典，他就是研究这个文字怎么解怎么注，他会找一百本注书来注释这一句话啊，就其实有点像这本书啊，就是用无数的这个啊这个典故啊，用无数的经论来佐证这句话。那我们虽然是参考这个东西，但我们的重点没在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是想啊学寒山大师他是怎么修行的，他以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来出世，是吧？我们是学的这个，而不是迷在文字上。所以我讲这个寒山师，大家听着可能会觉得，有时候会觉得，师父你这个也太不专业啊，太不认真了吧？有时经常这个师啊也没给我们讲明白就过去了，因为我不执着这个文字啊，我就想让大家看到寒山是怎么生活的，我们学习啊他这种出世的精神啊。对，仰眼虚空花，岂得免生老？啊，你听嘴上讲，你自己不去实修啊，你根本就不懂得保护自己，你不懂，你不会修，那你怎么能够出离生死轮回呢？不如百不解，静坐觉忧恼。这个百不解啊，就是我什么都不去研究啊，我只是啊悟自己的本心，悟自己的本性啊，找一个地方一待，看见了吧？静坐觉忧恼。我们昨天去行讲，大家表现基本上都很不错啊，我们昨天走了整个 就是连走再坐一共七个小时，从上午九点到下午四点，整七个小时，大家表现都非常好啊，都在那里静坐，然后一物不为啊，在那里边也不干别的，就那样坐着啊，要么就走，要么就坐着。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这一会就跟大家学习到这里。上午呢，我们就学这一会啊，下午有时间我们再看啊。